今年的4月15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5周年，政府保持沉默并压制民间的纪念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胡耀邦曾经倡导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因为在中共党内的内斗中失利而黯然下台。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悼念他的大型集会，并演变成民主运动，进而酿成六四事件。那如何评价胡耀邦对于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贡献？他的政治遗产对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当今又有何启示？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还有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欢迎二位。胡耀邦逝世35周年，您好。
你好。
那胡耀邦逝世35周年，民间的不少评论指出呢，在中共百年的历史上，胡耀邦是少有的清流和异类，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在他的那个位置上还能保持一种天真单纯和执着的理想，这是非常罕见的。那请教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一位政客得到这样的评价？很多80后和90后都说我们不记得这个胡耀邦，也不了解了。那您参加了因为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六四民主运动，在您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胡耀邦是一位什么样的领导人呢？
是胡耀邦逝世了已经35周年了。胡耀邦这样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在我们的心中，应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来说，在共产党的100年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少有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他是这样一个少有的政治人物呢？一方面，中国人有一个历史的传统，对这个在历史上的这些清官总是有一种自然的一种怀念，还有一种纪念尊敬。那胡耀邦呢，这个他的这一个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总书记这样的一个人物，特别是在中国人民经历了共产党几十年的斗争、残酷镇压，还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十年来的这个血腥风雨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像胡耀邦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家认为这是难得的。那么胡耀邦的这个人的品行，大概的一个基本的，就刚才你问到这个他基本的一个性格特征啊，因为我当时也是在，我是这一代成长起来的人，当时整个胡耀邦执政的时候，我都在北京，亲身的体会到了胡耀邦这个人的执政风格。那么总体来说，他有很多一些非常独特的地方。那么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这个人，没有那种官腔，没有那种装腔作作，所以我们看到共产党的官员的时候，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经常的讲话啦、做事啊，总是拿着一个官腔来。而胡耀邦从头到尾，不管他是做中组部长也好，党校校长也好，还是做了后来总书记也好，一贯的作风就是非常直率。
嗯，
那不仅仅就是这种作风表现在这个他的一般的生活中，也表现了在对政治事务的判断这个方面也是很直率，很用你刚才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语言，就是他非常天真。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品格在共产党，特别是在共产党的干部中，这个给民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那高律师，您刚才讲到的是这个胡耀邦的政治品格，那胡耀邦具体他有哪些执政理念，又采取了哪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呢？那如何来评价胡耀邦对中国体制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的贡献？
胡耀邦的思想可以说超越了很多共产党人的想法。当然我们客观的说，胡耀邦的一生都没有逃出共产主义这样一个理念，但是他是尽最大的可能在中共这个体制里面 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改革。那么这些改革的措施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思想领域的里面的解放。这个表现在他对不同的异议人、不同的意见，不管是在党内的还是在民间的，他都采取一种宽容的、容忍的、可以讨论的这样一种气氛。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中国的司法这个制度上面的改革，这个他也做了很大的这个贡献。特别是在1983年严打以后，中国的司法体系又一次倒退，回到了过去这个冤假错案这个到处都是的，到处都盛行的情况下，胡耀邦只是当时的他的这个跟他一样只是改革的这个公安部长袁崇武，在公安系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其中包括签署这个国际反酷刑条约，要求警察对民众办事的时候要有礼貌，要敬礼，同时也惩治了一些违法滥纪的刑讯逼供的这些公安干警。那这是仅仅只是在司法系统的一些改革，所以他除了没有说要共产党多党执政或者要共产党下台以外，他是尽最大的可能让共产党造成一个先进的，在他看来是先进的可以符合民众要求的一个执政党，所以这是他的总体的改革的措施。
那刚才这个高光俊律师也提到，就是这个胡耀邦他改革还是坚持这个在党内进行改革，并没有提出要推翻这个改变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啊。那在这个近日在纽约举行的一场纪念会上，原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他也说，他说这个胡耀邦啊并不是一个中共体制的反叛者，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假设还是党和人民是一体的，党做错了事情那么要纠正把党搞好。您怎么看这样的评价，还有胡耀邦他有哪些局限性？
我想蔡霞教授的评价非常的准确。这是胡耀邦的一个他的人生之旅，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遗憾的地方。我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对照一下以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副书记、铁托的助手，德尔拉斯，也叫也称他的吉拉斯。那么说呢，你把吉拉斯和胡耀邦一对比，就可以明显出来了。胡耀邦两个人都是心地非常善良的，这个共同点，心地善良，非常天真，追求真理，追求正义，这是这两个人的特点。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文化水平。胡耀邦从他们家是一个很大户人家，很小就上念书了，所以呢他在念书了之后呢，他追求了共产主义。这个呢在我在研究过程中间见到很多很多的老革命投身革命，都是这个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参加了投身于共产主义。但是呢这个共产主义呢是俄国人给介绍过来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当年属于欧洲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德拉斯就不是了，德拉斯是一个教授，他对欧洲的哲学的了解，对于欧洲文化的了解非常，是一个教授的水平。那么他把他放到这个体现中呢，他德拉斯就完全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束缚中间，这种智库中间，我把它称智库中间，实现了一种真正的思想解放。但胡耀邦没有，胡耀邦他的思想深处中间，他的学术水平就从马克思主义学来的，他无法跳跃出被灌现在用洗脑逐来的教育中间的思想的禁锢，他跳不出来，因为他没有一个传召物。
那所以胡耀邦他毕竟还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党员，可以这样说哈。那请教高光俊律师啊，那即便如此，这个胡耀邦还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坚决，在中共的内斗中呢失利了，在1987年1月被迫辞职。那您怎么看胡耀邦的下台？他的政治理念为什么无法在中共体制内存活？
这就回到了你前面提到的胡耀邦，是一个非常天真的、单纯的，甚至可以说是堂吉诃德式的一个理想式的人物。他所要求的、所想要做的是把共产党想打造一个跟现在时代相 符合的一个政党，也就是说他要求共产党不要像过去一样用谎言、用宣传、用暴力来维持这样一个政权，而是要用思想开明，要求这个一定的言论自由来打造这么一个共产党。那这个跟共产党的基本的本质是完全冲突的。所以胡耀邦的下台并不一定是因为说他个人的品行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而最根本的是他动摇了这个共产党的基本的根基。比方说我刚才说的，他在公安系统、司法系统做的这些一些改革，实际上是触动了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基石，这个基石就是他要动摇共产党的刀把子。那这个在共产党是不允许的，因为他要求警察像西方的警察一样执行执法，要求这个大家按照公平法律的原则来做，这个在共产党里面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正是因为这样，不仅仅这个触动了共产党的基本的这个体制，而且也触动了一大批共产党干部的这个基本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下台也是非常非常必然的。所以这就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那高光俊律师说这个胡耀邦的这种改革触动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您怎么看。有人说就是这个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改革还是有本质的不同的，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救党救经济，而胡耀邦的改革呢是为了救民救老百姓，这就触动了这个共产党的根本利益了，您怎么看呢？
我想这是对的。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是白猫黑猫的，在他里面并没有什么正义的，正义的这个概念不强，不能说没有，不强。而胡耀邦如果要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个追求正义的那种原始这原生态的那种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胡耀邦是。他在追求有一种正义的东西，当他发现不跟他所追求的东西跟他所看到的东西相悖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试图在找到这种无数的中国共产党制造的悲剧的后面，想找到它原因，来改变这个党。他是和邓小平不一样的，邓小平他不在乎的，他只是说我来做这件事情，我现在有什么问题了，没有钱了我去找钱去，没有枪了我去找枪去，需要解决方案。胡耀邦不是，胡耀邦他既有他的特点要解决方案，但是他要追求后面一层东西，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够改变这种来医治来 fix 这种出现的问题的制度上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他在寻找这个东西，这和邓小平是不一样的。
那您说这个共产主义它的原生态也是为了这个老百姓的，是为了一种这个比较高尚的追求，那么到了这个中国为什么会就变成了是只是为了他的一党执政了？
好，这里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马克思本身，他本人很暴力的人，他这个人很 violent 的人，另外呢他的理论中就有一种非常 violent 的地方，非常有暴力的东西，那么经过列宁把他非常暴力的东西夸大了，实际上是列宁呢把俄罗斯的那种专制的统治的，和有人说蒙古人的东西，还有他以前的神秘社会秘密组织暗杀给他融合起来了。列宁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他的哥哥就是个恐怖分子，能把沙皇亚历山大20都给刺杀了，他是什么人呢？是个恐怖主义结合起来的。而中共呢就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一个形成的东西，就是最最把马克思中间很美好的东西给过滤掉了，留下了通过列宁这个人，列宁主义俄罗斯变成了非常非常残暴的东西，还有他有非常高效的秘密警察工具，通过这个手段和现代的宣传的手段传到了中国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好，那我们再回到胡耀邦这个话题上来。高光俊律师，那如果说胡耀邦的这种政治理念威胁到中共统治了，因此在这个中共体制内无法存活，那么您怎么看胡耀邦的上台？他是怎么上台的？是中共的需要呢，还是偶然的呢？
我想胡耀邦的上台还是有他的一定的历史的这个时机，这个历史的基本的契机就是因为 中国在经历了十年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种摧残以后，整个国家从民众到共产党的党内都需要一个安宁的，需要一个平静的一个生活环境。那这样的一种社会气氛造就了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胡耀邦出来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中共的党内斗争里面，我觉得也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出来，特别是邓小平。因为邓小平的基本的思路我们刚才赖教授已经说过了，他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呢要希望这个政权更强大，就必须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受到了很多保守势力的这个阻扰，他需要有一个人比他更激进，比他更往前去冲，这样呢就会削弱那些反对派直接对他的一些这个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把胡耀邦一路这个拔上来作为共产党这个总书记，所以胡耀邦是在这种状况下出现的这种一个人。
嗯，那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中共您觉得他这个党内需要这样的好人政，这种好人政治能不能再抬头啊？也有人，我们有一位这个网友啊，他叫这个 Reader Clear， 他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明亡之后再无华夏，赵胡时代已成了中共开放开明的绝响。”那您认为这个中共体制内还会不会出现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的人呢？
我不想像这位网友这么悲观，
嗯，
但是恐怕网友说的是对的。原因在于，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是理念，它有是呼唤一种追求正义的。但是呢，在胡耀邦、赵子阳这些人，他们投身于共产主义的革命，是追求的正义，那是那个时代的人了。我这个人见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批人。他们再受见了，但是这些人已经没有了，剩下的人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加入共产党的，信念在于他们那一说已经没有了，只有利益，赤裸裸的利益，连一个道德的规范都没有了。所以蔡霞教授说的非常的好的一句话，一个是政治上的僵尸，政治上僵尸带来的后果就是组织上的黑帮，组织上的黑帮，政治上的僵尸，怎么会再产生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子的领袖呢？我们不能排除，完全排除这种啊，因为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了。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蔡霞教授，他也在那一次就是近日在纽约这个研讨会上，他说其实中共党内呢一直都存在有良知有信念的人啊，中共这样的体制也需要这种人呢来承担历史责任了。那么您觉得这个像这样的人，您认为他们没有在东山再起的这种可能性呢？您是这样？
我不想那么悲观，我只能说那么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官僚机器不能容忍这些人，需要这些人存在，但是不能让这些人，不能把这些人放在权力位置上。
嗯，好，那我来请教这个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上来就说过，胡耀邦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他从来没有跳出过共产党这个圈子。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胡耀邦对世界格局，包括中国的这个前途，还是有很多的积极的影响。还有，那么首先从对世界的影响来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可以说是直接受这个中国后来六四运动的影响。其中当然因为是胡耀邦的这种思想，改革开放的一种开明思想，导致后来六四运动。那么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我觉得这个跟六四运动，也跟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改革这样的精神还是有很多直接的关系的。那这是胡耀邦的基本的一个改革思想对世界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中共党内，我仍然还是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影响，包括现在应该还存在。 尽管我们看到今天的共产党里面执政的这个比当年胡耀邦的那个年代的这种官员的这种状况已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刚才赖教授说也他非常的悲观，但仍然我们还是看到胡耀邦的这个作为在共产党的一些官员里面还是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们也看到比方说他亲自培养出来的这个后来这个跟他一起的这个最近刚死的这个李克强多少也有点胡耀邦的这个影子在里面，所以将来还会不会有说一些共产党的官员像胡耀邦一样那样开明改革的思想，我觉得仍然还是可以观察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有影响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跳出共产党的圈子里面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这些人士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从胡耀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共产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一些人有可能像胡耀邦一样这个开明，甚至像赵子阳晚年一样已经意识到共产党的这个制度是不符合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的。那他共产党至少赵子阳至少在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跳出了共产党这个圈子，所以我觉得胡耀邦的影响还是存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逝世了35周年，中国世界还有各个地方人都在怀念纪念这么一个人的原因。
高光俊律师说这个胡耀邦而由于他的逝世而引发这个六四运动，不仅影响到了中国还影响到了国际，您怎么看从这个六四到疫情期间这个白纸运动，您认为胡耀邦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胡耀邦对中国政治产生的影响你怎么高估都不会为过。原因呢，他实际上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真正的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政治学的创立者。比如说政治学在52年的高校改革之后就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这两个学科都是胡耀邦所建立的。更重要的时候呢，因为胡耀邦呢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所有的各国共产党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所以呢他就开始组织人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个不是说我们后来学的国际共运史，不是的，他大量的翻译了一些禁书，翻译了西方国家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学术著作。在那个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能读英文的人很少很少，而这些个著作和研究包括后来严家琪社会科学院的马列研究所，你看后来六四中间都是都受益于胡耀邦，是由于胡耀邦的这个决定，他的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共产主义世界到底发生什么，所以他组织研究人员研究，才有了后来的六四，才有了后来的白纸运动，这是一个传承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高光俊律师啊，在胡耀邦忌日的前几天，中共中央组织部退休高官严怀他撰写了一篇文章，推崇胡耀邦最大的功绩是解放一亿政治贱民。那这篇文章呢，不但被删了，他的微信账号还被禁言了2周。那严怀在文章中就指出，如果说35年前霸主赵子阳是中共智慧的大脑，那么35年前逝世的胡耀邦就是中共善良的心脏。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中共对纪念胡耀邦仍然是那么高度的敏感和紧张呢？
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胡耀邦跟邓小平有一些区别。这个邓小平的这个基本的改革的思想是要把这个救这个党，也是救这些这个直白的说是救他们的一批的这个官员。那么胡耀邦呢，确确实实走得更过一些，他需要能够将整个中国受这个共产党过去残酷的压迫，这些人包括啥时候的一亿贱民，把他们的帽子摘掉，这个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们家庭的帽子就是在那个时候胡耀邦这个平反这些过去的冤假错案的时候摘的这些帽子。我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机，我才可以 上这个西南政法学院这个刑事侦查专业，而且我上这个专业的时候还碰到一些很多阻力，包括政审不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严怀说的是正确的。那为什么今天中共的，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中共非常敏感的，非常这个敏感纪念胡耀邦这个人呢？我想第一是不想让大家知道胡耀邦的事情导致了这个六四运动，在六四在中国那是完全是禁忌，不可以有任何提的。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目前这个习近平一党独裁专制，在一个人的独裁专制的情况下，他是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声音来怀念党内比较开明的一个总书记。在他看来，这个他是继毛泽东以后这个中共党内皆无仅有的第二个人物，不仅仅是胡耀邦不可以纪念，甚至包括这个江泽民啊，这个胡锦涛啊，这些人都不可以提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是绝对不会允许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来提这个胡耀邦的。
嗯，那胡耀邦曾经说过，他说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了，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应该正常化、民主化。那赖小刚教授，您觉得这种见解对今天的中共具有怎样的意义，又有怎样的讽刺意味呢？
对，这是胡耀邦，他是个过来人，经历了无数的肃反，过来人。对于中共来说呢，他不是不知道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啊，他不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他不想面对他不想进行改革的问题。所以呢，我对现在的目前的中共很悲观在哪呢？明明走过了。自己的历史上经过了至少两三次巨大的挫折，由于一个人专断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呢还又走到了这条道路上来说。所以说呢，胡耀邦对于目前的北京当局，他既是一个禁忌，也是一个对他内部的人也是一种鼓励。因为呢，共产党不断会有人出来，胡耀邦作为一个正面的形象，他永远会激励着党内的一些个开明人士。毕竟共产党那么多人，我就想起一位智者哈，我一个长辈，当我87年要参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看透我的心思了。他说呢，90%的人是按照党章行事的。我不认同他的理念，共产主义理念，但我认同呢，他对当年一些人对于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目前中共呢，虽然已经乌烟瘴气，已经是黑帮当道了，但里面一定有追求正义的人。胡耀邦对于他们来说，就永远是一个追求正义的一个明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有一位网友叫 Lucifer Poseidon， 他说胡耀邦这种人只能诞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只有在一片漆黑中，他的光芒才是多么的耀眼。当胡耀邦仍然被怀念，说明黑暗依然存在。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说法？
非常评价的非常的到位，因为如果把它放在光明的情况下，胡耀邦可能并不值得那么耀眼。正是相对共产党这个几十年的黑暗的这个压迫，胡耀邦作为一个总书记，我们才能看得出他的光芒的地方，他的耀眼的地方。所以这个评价，这个网友的评价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网友的评论啊，鱼次郎他说，中国人应该想想，除了胡耀邦，他们有谁记得任何一个为中国民主牺牲的民运人士的名字吗？这位还有一位叫端阳，他说胡耀邦的少数民族政策真的不敢恭维，优待少数民族换来的是少数民族的嚣张跋扈，变本加厉。还有一位好好先生，他说胡耀邦不应该当总书记，他应该去党校给人家讲课。我请赖小刚教授做个回应。
我说那个这句话让我听得很难过的，就是说到了少数民族那么嚣张跋扈，这就涉及到一个，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当他这么样的语言对待一个少数民族，这样子对待语言的话，也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欺凌。说这样子的话呢，是反映出我们一种非常的一种 难以自拔的一种心态，就说中国这个词。
嗯，
正是因为这也显示出了胡耀邦对于一种他的天真的心态，对于正义的追求，更显示出他是一种黑暗中中的明灯。
嗯，好，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